非常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啊！对，我们先读两处圣经，好不好？第一处圣经在罗马人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罗马人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对，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前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是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再出圣经在旧约何西亚书第四，旧约何西亚书第四章第七节，旧约何西亚书第四章第七节，旧约何西亚书第四章第七节，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啊，旧约何西亚书啊，这单一卷书后面就是何西亚书哈。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主啊，让孩子能够有机会在这里来见证你的荣耀。亲爱的主，若不是你的荣耀，若不是你的怜悯和保守，主啊，我们真是今天不会坐在这里。亲爱的主啊，你让我们主啊共同思念你的恩典，思念主啊你的大爱。你给我们说到我这里来的人我总不丢弃他，可是多少的时候我们常常主啊我们常常远离你，可是你总不丢弃我们。主啊，孩子站在这里就是说明主啊你的爱和保守，主啊使孩子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主啊，你也知道众弟兄姊妹在你面前我们真是渴慕认识我们的主，但愿我们通过一切的事情能够认识我们的主，对我们的主真是觉得主啊你实在是最可亲可爱的，主啊你也实在爱我们超过世上一切的人，超过我们一切的亲人。主啊，写诗的人说道，主啊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主啊，你话也说道，妇人焉能忘记自己吃奶的婴孩，饥渴也忘记的，我总不忘记你。主啊，亲爱的主啊，你的爱主啊爱我们到底，我们感谢你。听听孩子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这个特尼给我说好像和弟兄姊妹有一个聚会，和弟兄姊妹大家有点分享，我就在这边祷告，我就说主啊我该说什么呢，我就说了。这后来主就感动我说，让我今年81岁了，我是1929年9月30号生日的，所以今年是整整的81岁了啊，所以非常非常感谢主。这个81岁了，如果没有主的保守，今天不可能在这里啊，不可能在这里。因为我是1946年，因为我1946年这个阴历的年初五认罪悔改，年初七这个受浸的归主的，1946年1948年的到上海，一直蒙主的保守住在上海到现在。这个在这个我是1946年认罪悔改归主，1950年的4月5号的晚上第一次经历圣灵充满。经历圣灵充满以后，那时候正好我要高中毕业，1949年上海解放，1950年完全解放了以后呢，这个中国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当时呢，在我们的 那个因为也真是说神的恩典了，在因为我是在沪江附中读书，沪江附中毕业的。我是河南人，我受浸的时候是在河南开封一个小小的自立浸信会，自立浸理会受浸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圣灵的工作，大概都重新的蒙受主的恩典啊，所以这个以后呢，正好我高中毕业，大家同学们就要追求这个被圣灵充满以后呢，非常强烈的问一个愿望，就想，哎呀，高中毕业以后该做什么呢？这个路该如何走法呢？所以当时的时候呢，就心里边非常非常的为难，因为这个完全改变了，社会完全改变了，所以当时心灵当中非常的恐惧，想前面路该如何走法。所以当时呢，被圣灵充满以后呢，我就寻求这个，就大好弟兄姊妹大家都有个愿望，就是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旨意了，对我们来讲呢，当时我是刚刚46年信主，只是热心不过有一年，到了48年一到上海以后呢，完全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怎么是一个成了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呢？上午去聚会敬拜主了，实际不是敬拜主了，是这个在北方从来没有听说过管风琴了，是听这个管风琴的音乐了。哎呀，所以我们到处去找哪个地方有管风琴，我们就哪里去。甚至我还到过徐家汇天主堂，他们有很大的管风琴。最小的是在那个英国领事馆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礼拜堂，那里也是有个，完全是外国人，他没有一个中国人，他们就是讲英语，我们听不得英语，可是我们听得蛮喜欢听管风琴，上午听管风琴，下午看电影，晚上回到家里大家吵架骂架，什么都干得出来，完全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所以这个以后呢，心里面就非常的恐惧，得到主的再次的恩待以后呢，非常的恐惧前面路该如何走法。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询问这个当时在中华浸会神学院教这个旧约这个张安堂牧师，他是个山东人，我们就问他如何寻求神的旨意。那这个时候呢，我就问他，他就给我说，他说寻求神的旨意了，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说主的话语。以赛亚不是看见异象是吧？所以说主的话语，就像好多的，这里就是说奉召做使徒，你要是要这个要主的话语，这第一件事，主的话语。第二方面呢，就是肢体的印证，就是你说到你要如何如何，你祷告当中有个什么样的感动，你和别的肢体呢一块交通以后，别人也觉着你应该如此。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环境的安排。关于肢体的印证方面呢，他就说了一件事，他说了肢体的印证了，有的是正面的，有的是反面的。他说有一次啊，有个年轻人，他很热心要到哪里去这个很艰苦的要去侍奉主，这个他去寻找一个老牧师，就问这个老牧师了，哎，我要到哪里去，他希望能够得到老牧师的鼓励，结果这个老牧师呢给他泼了一盆冷水，他说你这样的个地方，那个都好艰苦啊，怎么样，说了许许多的难处，他就给他泼冷水。所以他就这是第二方面，以后再说环境的安排。他有的时候呢，环境的安排正好你能够通过啊，这个给你安排个很好的环境。他说了这个话以后呢，那所以当时呢，我就一直在很好的祷告，常常进食祷告，因为那个时候有的心里很苦恼，因为马上就要毕业了嘛，高中毕业以后就要考大学，该怎么样？所以非常的迫切的祷告，有的时候跪下祷告，因为这个跪的时间太长了，就睡着了。蒙蒙糊糊睡着了，可是我的心呢，一直就向着我主，我该如何走前面的道路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跪在那，跪的时间太长了，就睡着了。突然之间呢，有一首经文诗歌从我里面唱出来。这个经文诗歌是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主给我这个在教会学会的，就是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 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守他的庄稼，就是诗，这首诗歌一直在我里面唱，就唱唱时忽然里面圣灵提醒我，这不就是呼召工人的诗歌吗？我说这样以后呢，我就给主说，我说主啊，我说这个诗歌是对我说的吗？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收他的庄稼，这个话是对普遍的，对许多人说的，这难道是真的对我说的吗？我说如果是对我说的，我说你让我这个三次翻阅圣经的时候了，让我能够翻到，因为当时我只是圣经只是勉勉强强读过一遍，我就一翻第一遍没有，翻第二遍以后，我说到一遍没有以后又翻第二遍还是没有，还到又祷告以后又翻第三遍，哎呀就翻出来了，那是我那个小的小本的那个新旧约圣经了，在我那个圣经的最旁边的两行，马太福音第八章的38、39两节，要说的就在我的圣经的最小那个版本的，就是那个新约旁，新约这旁边，要马太福音，要收的庄稼，要做个人少，我心软就是高兴极了。你看这么一大，这么大一本圣经，你根本没有一点点概念，你要翻到这些圣经，可能吗？在人看是不可能的，可是我就是翻到了，就是翻到这本圣经，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那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的三十七、三十八两节，我当时非常非常的高兴。哎呀，我给弟兄姊妹说，我也写信给我的牧师，我说真是主，真是非常非常稀奇。哎，我就是看到了这节圣经，结果呢，这个高兴呢，是无非是昙花一现。后来呢，我的这个一个有一件非常大的问题出现在我的心灵当中。我的父母了，一共有九个孩子。我妈妈生过12个孩子，有两个是夭折掉了，还有就九个孩子，我是老大，老大哥。我的下来是两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死掉了，再一个弟弟，最大的弟弟比我小9岁。因为父母呢好像寄望于我的身上，希望我能够替他们一块来抚养弟兄姊妹长大。哎呀，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面就出现一个非常强烈的问题，哎呀，神要我向他尽忠服侍他，可是我的家庭需要我尽孝帮助我的父母，照料我的弟弟妹妹。哎呀，所以我心里面苦恼的不得了，忠孝这两个字该如何的拣选，我就是作业也做不下去。哎呀，心里面不能再苦闷，也没有人能够理解。结果后来呢，因为我是住那我们这个沪江附中了，它是这个楼下是教室，一层楼呢是高一，不是二层楼是高一，三层楼是高二，到四层楼是高三。高三，这个我是已经读高三了，那个时候嘛，所以住在四层楼。住四层楼，我是住朝东面的那个房间，这个415号是一个大房间，413号是个小房间。415号那个房间有个张良栋弟兄，个张弟兄，他都已经上床打了熄灯铃了，我坐在他旁边。我说张弟兄，我说我这个好像主要我。说要收的庄稼都要做工的人少，要我服侍他，可是你看我有8个弟弟妹妹，这怎么办呢？结果他就不想听见我说话，没事，就是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他就甩出这样一句话，我心里面就觉得，我说主啊，我后来跑出来坐在那个路灯底下，我就说主啊，这个他怎么这样说这个话呢？就是任凭死人埋他们死人呢。后来圣灵才有里面，唯圣的人说，你的家不就是死人的家吗？ 因为在我家里我是唯一的基督徒。你的家不是死人的家吗？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没有接受主恩典的人，他就是个死人了。你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哎，主的话呢是带有能力的，主的话一进来呢，我这个重担消除了，重担消除了，重担消除了。所以有的时候这圣也是真是说了，弟兄姊妹，是有经历的人都会知道，当你非常愁苦烦恼的时候，你求主祷告主一句话进来，这个问题就消除了。哎呀，消除了。可是感谢主，后来呢，我心里面第三个问题又出现了。怎么第三个问题又出现了呢？就是有一天的下午，因为我一被主给我说，这个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收他的庄稼。这个时候呢，我就写信给了我的牧师，他在广西桂林，就写信给他。有一天下午突然之间收到了牧师的来信。这个牧师怎么说呢？他是卓明呢，他说我的名字叫个赵卓明，就是旧月洗濯盆那个卓，赵卓明，英文名字是 Joseph 赵啊，因为是我读初三的时候了，老我们的英文老师英文老教我们英文的老师给我起的名字 Joseph 啊 ，Joseph 赵。那么结果呢，牧师来信了，哎呀，他说听说你要蒙召侍奉主，可是我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非常的高兴。只是说你要高中毕业不考大学，那是我绝对不赞成的。他说你不要晓得，不要不忘记，高中毕业只是你有最普通的一点文化知识，你没有一点点专业知识，今后你该如何的生活。他说你可以读考大学，大学读两年再修学，再读神学，那样就很好嘛。你为什么现在高中毕业不考大学，要去读神学呢？可是他这个建议了，对我的引诱实在太大，实在太大。哎呀，当时魔鬼在我里边好像就这么一年出来，说你不要太热昏了头。现在共产党反无神论者，他是不反对宗教的。所以你两年功夫，你现在不考大学，你去读神学，结果停了两年了，神学关门了，那你这个日子怎么过法？种田嘛无力，讨饭嘛害羞。哎呀，这魔鬼真是很坏，种田无力，讨饭害羞，你的路在哪里？哎呀，所以我当时就是心里面一愁苦了，就是祷告，就是跑到房那个我们被圣灵充满那个小房间，我们称它为马可楼，我就跑到马可楼祷告，我就跪在门祷告，跪在中间祷告，也是跪了以后，也是跪的时间太长，好像迷迷糊睡着的时候，突然一首诗歌从我里面唱出来。因为我是浸礼会的信徒，我们过去那个浸信会用那个新颂祖诗歌的173首，那个诗歌从里面唱出来，现在在可能有的诗歌称它为辞光歌，就这首诗歌的第一节在我里面出来，可能有的人就会唱的。我心是路，昏暗遍临四方，求助引导，夜黑无光，我已远离家乡，求助引导，免我失足，远路不求预知，一步一去，随主而行，为师。就是最后两句，我不求，我远路不求预知， 远路不求欲知，亦我不及。我行是路，昏暗遍临四方，求助引导，夜黑无光，我已远离家乡，求助引导，免我失足，远路不求欲知，一步一去，随主而行，为师日，就是远路不求欲知，一步免我失足，远路不求欲知，一步一去，随主而行为是。这是说一进来把那个牧师的箭又消除了，远路不求欲知，一步一去，随主而行为是。所以后来呢，这样以后呢，我在里边就基本安定下来了，因为我就好像清楚主要我献身侍奉主，要我学习侍奉主，要我献身侍奉主。结果呢，后来就毕业考试，差不多毕业考试考过了。考过以后，当时呢，我是在诗班上唱诗，我是唱贝斯部分，唱第四声部，男生的第四声部。那个我是最早的，坐在最旁边的，我因为个子比较最小，矮一点，最常上讲台。上讲台以后呢，有和我同样高低的有三个，有几个同学，有两个同学，现在一个同学在美国，在这个美国的费城那里，在那里咱叫个编写艺，还有个音波，我们都一样高，他们都是唱 tenor 的，我是唱 bass 的。那么结果呢，上讲台以后，我的上讲台我心里严重的自怜，哎呀，我就他们都在唱诗，我就不唱，我就心里就唱不出来。我说主啊，后来我们毕业以后呢，大家快毕业了嘛，男女两校，我们是沪江附中，对面是燕牧师女中，两校有30几个弟兄姊妹，大家一块儿在做见证，就说到今后高中毕业以后到底该做什么。结果我们那个一届当中啊，就是好多的都是做医生，都是说哎，主要他做医生。只有我做见证，我说主要我学习侍奉主，所以他们都去吃饭去了，我就不去吃饭，我和主赌气，我说主你太不公平了。我说因为我呢，我是我们学校里大好多同学，他们都教会帮助学生，我是自费留学的，因为我是那个自费的学生了，因为当时我们家里环境蛮好的，开个很大的盐店，所以我是从郑州了，我们的商店在郑州，从郑州坐飞机飞到汉口，从汉口又坐轮船坐到南京，从南京又坐火车坐到上海，那是1948年的8月份。哎呀，就海陆空到了上海，那是因为打淮海战役嘛，所以就这样子。我就很自然，我说主啊，太不公平了，他们都是有的是知识长老的孩子，都是教会帮助的学生，为什么只有护照我自己呢？所以晚上那天我就赌气，晚饭也不吃。后来晚饭以后，教会人聚会了，唱诗班都要唱诗，唱诗以后还唱不出来。我说主啊，我算什么东西呢？慢慢3年以后，他们有的教授，有的医生，都是有名望的人，我是个也是个好像一个。一个好像是微不足道的传道人，最后就心里边呢非常的自怜，非常的自怜，非常的自怜。我觉得他们都唱诗，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那诗班还坐在讲台上，我们唱男生部的有8个人，4个tenor 4个贝斯，女生部有11个人。我坐在最旁边，可坐讲台上也不好意思抬头，心里就哭不出笑不出那个味道。我就这个那个小圣经呢，在这个在膝盖上，我就翻译 无聊的翻圣经啊，无聊的一翻翻圣经，结果翻到提摩太后书，那个我不知道是提摩太后书，就是翻到这个圣经，就是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瓦器，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成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哎呀，在他出圣经以后，我的心里边就彻底的降服。我说主啊，你让他们做金器银器，我说我甘愿做木器瓦器。哎，我就彻底的降服啊。就降服在主的面前，我是说我甘愿做木器瓦器。后来呢，我就给我们的当时负责我们青年的一个 Joseph Ward 吴教士，我们的 Joseph Ward 就 Joseph Ward 一个美国的传教士，我就给他说，他说那个在提摩太后书第二上的，是在提摩太后书呢，那些圣经在大户人家，我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又作为贵重的，又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必能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20-21。这个时候彻底降服了，彻底降服了，彻底降服了。可是主的话语不是，为什么说主让我有这么清楚的，主对我一而再再而主的话语向我说，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前面的路不是那么容易走，如果没有主的保守，今天我不可能站在这里。这是我诚诚实实的和大家说。为什么说主耶稣是个犹太的小孩子，可他说我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今天当时人看不起他，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可是他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所以说如果不是主的保守，我今天怎么可能站在这里呢？后来一连串的事就临到我了，一连串的事就临到我了。当时我就写了我这样的蒙召的见证，交给了中华浸会神学院。那是1950年的9月1号，我被接纳进入中华浸会神学院。在这个之前呢，在进入中华浸会神学院，进入中华浸会神学院以后呢，哎呀，当年50年。中国人民政府就宣布所有外国的传教士一律要撤离中国，一律要撤离中国。但是中华浸会神学院刚刚盖好了，周连华就是我们中华浸会神学院的第一届的毕业生，和他妻子两个人都是我们中华浸会神学院第一届毕业的一个老师，一个学生了。马格顺老师大家都知道，他是音乐指挥家，蛮好的，今年96岁了啊，他现在还活着。他是教我们圣乐的，他是从美国留学教我们圣乐的。哎呀，可是这个时候呢，外国人都撤退了，外国人都撤退了。结果我们非常非常好的校舍，那个中华浸会神学院呢，实实在在说来了，就是很多很多的很多，那是条件非常好，每一个神学生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近两边有非常好的地方，非常安静的地方。可这个时候呢，这个神学院完全的就租给了，因为美国的经济冻结了嘛，神学院没有经济能力开销了，外国传教都走了。当这个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只学到我们读新月学到戚庆才牧师，就是上海的淮恩团的创办人，戚庆才牧师教我们新月，他只是讲到马太福音的四个女人，那个教我们旧月的那个赖牧师，他是内地会的传道人，他只是给我们讲到 夫妻是在神的眼光当中，夫妻二人是一个在神的眼光当中，夫妻是一个整体，夫妻二人成为一体，那是个整体。他也讲的，他说我们内地会一个最大的难处就是有太多的老小姐，单身的老小姐，那这是成为内地会最大的难处。他们这些老小姐了，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有他们很古怪的脾气，所以服侍他们成为我们非常大的难处。他们爱主吧，他们确实非常爱主，可是孤僻的就你有没有办法对付，只是学到这个地步，就后来就等于停课不学习了。经过不学习了，外国人后来都撤退了。撤退以后呢，我们大家就这个学校就再也不能用我们那个大的校舍，非常大的一个大院子，好多很好的刚刚盖好的新房子都租给了，可能是听说是团校的一个幼儿园不要什么的，我们都离开了，就搬到我们那个地方的 Baptist Compound， 有许多有好几个单位的那个很大的那个浸水位买了很大片土地了，那个地方这个撤离到一个过去外国人住的一个小的楼房里的，两个楼房里的一个楼房呢是我们的院长 Carl Paper 他住的那个地方，克里佩住的那个小房子小楼房，所以就撤离到那里。到那里以后呢，哎呀，大家不是在读神学了，你知道做什么，那是做这个反帝爱国反苏清帝国主义者的毒素，就是的宗教是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文化工具，反帝爱国。因为我被圣灵充满以后，那时候高中还没有毕业，主就安排我们去参加一些这个到许多需要的地方去帮忙，那些地帮忙那些地方维持秩序啊，在劝人进来听福音了。当时我就到了大场镇，就是现在我所住的地方，到了大场那个地方去帮忙维持秩序。维持秩序听那个当时在大场教会，大场地方的外国人买了一亩二分田准备盖个礼拜堂。48年解放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地方了，这个计划就破产了，就没有成功，那个墙一带被拆掉了。所以呢就是派把这个地方呢就交给了我们中华浸会神学院的神学生来实习。在实习的时候呢，就是两位同学他们骑学校的自行车骑到那里去讲道，讲好道以后把这个门带锁起来，那么又回到学校里吃饭吃午饭。当时讲到的两个弟兄，一个叫李培九，一个叫李崇恩。李崇恩后来就毕业了，50年就毕业了。李培九呢只读了一年神学，后来考取了清华大学，后来他如何就不知道了。只是在他们讲的时候，一个是河南人，一个河北人，听他们在和别人讲到了，那个聚会的人数呢非常非常少的，只有10位也可能也不到。大家他们讲那个话，讲那个河南普通话，河南上海话，讲那个话不能再难听了，不能再难听了。河南话，你说这是上海话，不像上海话，说在河南话嘛，又不像上河南话。所以在回家的路上呢，主就给我说，主就感动我说，你看他们两个讲话，讲的话难听不难听？非常非常难听，非常非常难听。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是为了要弟兄姊妹能够理解，所以他们这样说。你比他们年轻，那个李崇已经30多岁了，李培九也好多了，那我初中他就也大好几岁。他们讲的话不能再难听，他说你比他们年轻，你为什么不学着说上海话呢？是不是怕我去说我讲的难听的很，怕别人笑话，行不行？你看别人为了福音的缘故就不怕别人笑话，你为什么不说上海话呢？这样以后呢，圣灵在我面前这样给我说以后，我说我从今天开始我也学讲上海话，学讲上海话。就是那一次到后来我就进入神学了嘛，进入神学，因为我当时我已经学会稍微学一点上海话嘛，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神学院你知道做什么？不是读圣经了，也不再聚会了，在做什么呢？在唱那个土改的歌曲， 土改的歌曲，当时大家很喜欢唱的一个普通的土改歌曲，到底啥呢呀，我就啥呢，你们能懂吗？这上海到底地主和农民是谁养活谁啊？所以这个上海都会唱的，大家想一想啊，大家看一看啊，大家想一想啊，地主大子农民到底啥人养我子啥人啊，就这种诗歌。但是呢，学校里面同学们北方比较多，没有人会讲上海话。当时呢，我就在那个我们的礼堂里，就指挥大家唱这个土改诗歌。你看这个可笑不可笑？沈阳变成了这么一个地方。哎，大家唱大地啥人养我就啥人，到大家看一看，大家看一看，大家想一想，到底地主养活的农民，还是农民养活的地主？哎呀，唱这个诗歌，哎呀，所以那个时候呢，在神学院这样的败坏，外面呢敲锣打鼓，那是1951年，是抗美援朝，1952年那抗美援朝，外面在敲锣打鼓，捐献飞机大炮，里面是在反对帝国，反帝爱国，反对是帝国主义，控诉帝国主义，把那个外国传教人讲的臭狗屎一堆，哎呀，真是好像一文钱不值了，哎呀，所以当时我迷失了方向，哎呀，心里想，主啊，这教会这样的败坏，外面这样的轰轰烈烈。我也愿，并且他们还宣言，不晓得从哪里，我们神学院院长吴一中牧师就讲这就说苏联也是，苏联和俄皇的时候也是说这个就与群众不能接受他。后来呢，第二卫国战争的时候，可以说好多基督徒的家庭都献出了自己的子女，能够爱国，就讲的苏联白林这个。德国的首都把那个苏联旗帜撒在白领首都的，就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不要从哪里说来的，听来这个消息是怎么讲到这讲这个东西，所以我就迷失了方向。我说主啊，我当时想着我要，那时候就是后来要参军参战嘛，52年，那我想我要参军，我要做一个铺路的狮子，为教会做个铺路的狮子。可是主知道我的心，我病了。哎呀，真是突然间病了，恶性的肠胃炎。哎呀，先发高烧，发的不得了，后来又拉肚子，一天拉到后来那肠衣都拉出来了。哎呀，也不能吃东西，病了。当时就是这个，那因为我们学校呢有预科，我们高中毕业的是预科，有本科的一个弟兄王，这个吴尊胜弟兄和王世奇姊妹，他们夫妻两个看着我病是这样子，给我烧煮面来看我，来帮助我，因为实在吃不下什么东西。哎呀，所以后来有一天晚上我睡在，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宿舍我还是给我一个房间，也一个房间，当时呢睡到半夜了，好像是主站在我的旁边给我说，孩子，你想离开吗？抗美援朝，保卫祖国不是你的责任，你觉得这不难走吗？我就哭，我就说，我说我没看，那不是我的路，那不是主你让我走的路。哎呀，当我这样子以后，我向主认罪悔改，我说主啊，我不离开，我要坚守，站在我的岗位上。这是你让我走的路，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在主面前痛哭，我说主啊，我不离开。感谢主，没有用药，我的病就好了。这么厉害的病，哎呀，拉的一天拉的几乎是马桶上刚刚起来又拉，刚刚起来又拉，这么重的病，主使我痊愈了。 后来呢，感谢主，原先呢，我的父亲，我说我要读神学，我的父亲理解错了，他觉得我是做外国人的生意，好像做外国人的事情。当时也是他的，因为我的父亲呢，他在抗战期间，我们家一直住在西安，一直住在西安。他是陕西省盐务管理局产销科科长，产销科科长。他的底薪是355块底薪，还有办公费用，还有家里的有保姆，有厨师，有警卫员，那就待遇很好很好的。可是这个时候呢，一解放，他环境改变了，我们的店被抢了，他就回到农村，有孩子们就回到农村去，所以全家联名，后来发现我在神学院这么苦，以后呢，全家联名写信给我说，必须离开神学，不离开神学院，家庭就和你断绝关系。但是接着这封信，这心痛苦极了。痛苦极了，我就找我们神学院长，我们院长就跟我说，神给你说的话你要记住，神是轻慢不得的。同时我也觉得，哎呀，当时心里面想着我不离开，因为我信主蒙恩的那一年学会一首诗歌，就是那时候那次我得救那一年，那个诗歌呢带领我们奋心会的是太东神学张学公牧师，他讲的什么内容我不记得，当时记得一首诗歌，那说了有位犹太的妇女，她因为信主被家里面赶出家门，她就唱一首诗歌，我父母离开我还有耶稣，父母离开我还有耶稣，我不转回，我不转回，父母离开我还有耶稣，父母离开我还有耶稣，父母离开我还有耶稣，我不转回，我不转回。后来这首诗歌成我的力量，我不转回，我不转回，我不转回。哎呀，后来就以后反帝爱国搞了两年，搞了两年，后来学校就并到了南京协和神学院，上海所有的神学院完全都要灵修神学院、传道人修养院，还有许多的神学院，好几个神学院都并到南京去，并到南京去，我也要去到南京去，要到南京去，到南京去的想也要到南京去。可是因为什么要到南京去呢？因为神学院共吃共住，生活不要做难。可是大唐地方呢，信徒也不过只有7-8个，还不到10个，并且呢，有的是做最好做裁缝的，有的是哎呀，都是摇中绳的，都是好像最低层的，还是农民。哎呀，他们还需要人帮助，所以我就想说，我哎呀，就想要去。可是当每一次我跪下祷告的时候，因为我的，我不晓得这里是，我跪下祷告的时候，大厂就是我的西北方向。每次跪下祷告的时候，哎呀，主就借着一首诗歌，使我坚定着要留在大厂。这首诗歌就是兰州西北农西北灵修院的他一首校歌。这个诗歌的茫茫西北乌云笼罩，夜海狂澜道，亿万生灵尽比鬼摇，惨白烈焰烧，谁是勇士，谁是祝福星，谁应天上照。这是茫茫西北乌云笼罩，夜海狂澜道，亿万生灵紧闭鬼妖，惨带烈焰烧，儿家救恩是被罪怒，无人细寻报。 谁是勇士，谁替父心，谁应天上照。就是这首诗歌在我们唱出来。还有当时呢，不晓得谁给我们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就是边云波弟兄所写的那本小册子，献给无名的传道者。不晓得谁，这本书本从哪里来的，递到我的手里。这本诗歌深深的感动我，所以我就坚定的不到南京去，不到南京去，要留下来，要留下来。结果就留在了大厂，感谢赞美，这就留在了大厂。所以说每一次，真是说一步一趋，随主而行为是，结果就留下来。所以感谢主，真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主。真是说前面的路我们不知道，可是主绝不会做错事。到现在为止多少年了，1950年到现在多少年了？60年，对吧？感谢赞美主，不是主的恩典，我们人的意志、人的能力能做得到吗？做不到。人的天翻地覆，我的家也真是好像是死人的家。我的父亲1952年被抓入监狱。他是共产党第一次苏反的时候，他作为历史反革命被抓回监狱。因为共产党有苏反的政策，苏反的政策说军界在团长以上，政界是在县长以上。那是历史反革命，那是1952年全国大扫除的时候，我的父亲抓进监狱，抓进监狱。他因为他是在县长以上，他也曾经是，他先是做我们县里做公安局局长，以后呢他考取了洋务管理局，以后他就看着就有升为陕西省的产销科长，是历史反革命。后来他就死在了牢狱里，如果他不死的话，那就是被就是特赦的那些成员。后来虽然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掉了，可是他虽然平反了，可是这个事实我们这些孩子们受着连累，已经是，所以说文化大革命受尽了折磨，受尽了各种人下人，狗崽子兔崽子，就是我们这批人，就是这批人被人好像踩在脚下，什么苦的活都让做过。感谢赞美主，实在是主的恩典，主的恩典，主的保守。虽然说经过了这么多的，经过了流泪谷，神求为我们摆设了丰盛的筵席。所以给弟兄姊妹，今天无非是做一点的见证，见证主耶稣是永远的复活的主，是永活的主。所以说我们不要管别人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经历我们的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照主的话的带领永远不会错。因为人的见识非常有限，人的知识也非常有限，只是主的智慧大，他的智慧超过我们的智慧，他的道路超过我们的道路。今天在这里和弟兄姊妹说的一件事，就说一定要注意一件事，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我们在主的面前啊，蒙召服侍主，全职的侍奉主，一定要有，没有主的护照，这个路实在走没有办法走下去。如果不是主预先给我这么多的话语，我也绝对不可能有今天。不可能有今天。当然神的恩典是一言难尽的，这60多年的光阴，好像颠颠簸簸的过来，可是至终说主的名可尊重的，主的话语永远立定在天。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为大家做这个见证。做见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共同的荣耀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实在是可信可靠的。因为我们从主的话语当中，我们通过圣经的话语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通过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多的经历我们的主。
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让基督的信仰只是在你头脑里面，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显明出来，这样以后呢